前阵子不是寒流来嘛，就超冷的、
嗯、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跟 J 去外面买晚餐，
嗯，
结果在一个巷子里面呢就看到一台车摇摇晃晃的，
嗯，
然后驾驶人呢就是单手开车这样子，他就在我们前面就停了下来，然后有人下车，然后我们就因为他停在我们前面嘛，所以我们就会经过他的车子，
是，
结果我们经过的后后座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女孩捧着一整大盒的蛋卷冰淇淋，
对，
麦当劳
的、啊、一整大盒的蛋卷冰淇淋，
对，一整大盒大概有两个 A4 纸大那么大
啊，
对
对
啊，他是正在吃吗？
他就是应该是准备回家吃，
对、哦、就是可能是要就是他们全家每个人都要一支，
对对对，
那个概念
可能还有揪亲朋好友之类的，
对，拜了位那天真的非常的冷，
超冷，然后下车的那个应该也是小孩吧，他手上也拿着蛋卷冰淇淋，
对，也拿一支、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走就走到了驾驶座，就发现呢为什么他单手开车，因为他左手拿着蛋卷冰淇淋，
对，就是一个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开蛋卷冰淇淋趴，
到底是有多想吃啊？
当下可能就说，怎么会有人想在这个时候吃冰淇淋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哎、欸，你不知道吗？冬天就要吃冰淇淋。他说这是
说、啊、冬天
就
要吃冰淇淋、啊。
我说这是我妈说的。
这就跟我们之前说什么冬天要去最冷的地方，夏天去最热的地方一样，是吗？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就是呢，因为其实以前我在读那个中文系的时候，其实我们系上就是像太太他们寝室呢，是有这个什么冬天很冷的时候去吃冰的这个传统。他们会在穿着睡衣，然后穿着大外套，然后不畏寒冬，走到那个 Seven， 然后买冰，然后这边吃，这样边走边吃这样。然后我妈也是非常非常的坚持这个传统，而且我妈很坚持，我妈说冬那个夏天就是要吃火锅。
紧张你心慌，
然后冬天就是要吃冰淇淋，
好累哦。
嘿，
都有道理啊，
很爽。
夏天吃火锅，挥汗大战啊，你那个热气啊，还有身体的毒素有没有？然后吃了麻辣锅都被逼出来啊。啊，冬天吃冰淇淋很正常啊，那个热量很高啊。
啊，我妈的说法是冬天吃冰淇淋比较不会化。
你说冰淇淋本人不会坏？
对啊，不会化啊，所以你可以慢慢吃啊。可是你看夏天，如果我要去买蛋卷冰淇淋，我要外带，我还没到我家，可能就化一半了，
还在车上就融掉了。
对，我一开出那个得来速，然后它冰淇淋就已经化掉了，是不是？就跟我们以前夏天要吃冰旋风，它从得来速出来那个瞬间就要开始吃呢。
嗯，
你不能带回去呢。
嗯，
就是这个概念，我妈是这个意思啊。
好，好，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印象是国外在某。国外有一些人的确相信这件事、欸、然后我一时之间可以举个例子，就是你们看过《女生向前走》吗？其实我还蛮喜欢这部片。
我知道，我知道，
《Girls in the Raw》就是安杰丽娜·裘丽跟维欧纳·瑞德，
就是安杰丽娜·裘丽拿最佳女主角，不，最佳女配吧，我记得。
对，然后还有那个已经过世那个
布兰妮·墨菲啊，
对，布兰妮·墨菲那位，对，他们演、嗯、就是演他们在精神疗养院的故事这样子。然后他们其中有一段就是虎毕戈博身为护士长带着这群病友
没啊对这群病友没啊嘿
对然后一起走去那个冰淇淋店吃冰淇淋在冰天雪地之中
那部真的很好看
好、
哎、有空可以讨论一下这部片是不是公路电
哦是啊是是是
感觉好冷
自从上一次卢贝松之后我好好再去找几部真的是公路电影的电影各请各位听众要继续相信我们好不好
我们下次要让孔雀做那个就是做筛选、啊、
我要管理一下
他要管理一下不然他会觉得他身为那个鲁拉门神他觉得怎么会这样不像这个歪风这样子 对对对好啦好啦
好
我们下次会经过你的筛选再来看再来讨论
okay,
好不
好,
好, 對
好 OK OK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吧。耶、yeah, 欢迎大家收听摩鲁啦我是少佐。
我是孔雀。
我是 J。
其实我想继续延续一下冰淇淋的话题 就是、
哦、
毕竟麦当劳
线
不是就是到了中南美之后，我就是很想念台湾的食物。
嗯，
就是我觉得台湾食物真是多元又好吃又精致。
是啊，是啊。
但是就是唯一就是台湾没有的东西，就是这边的素食店的甜品。
哦，这边素食店甜品很丰富，是不是？
相对台湾多啦，品项也比较多。
像是什么？
像是奶昔还喝得到，麦当劳的奶昔还喝得到。
哦。如此古老的
奶昔耶、欸、
好像上古时代的食物。
奶昔是一个我不懂的东西。
然后台湾应该没有引进过一间叫 Carl's Jr. 的素食店，然后他们有一些甜品或干什么。重点是温蒂汉堡，台湾已经退出市场了、
啊、
对吧？
对，
温蒂汉堡在这边有卖一种甜品叫 Frosty， 它基本上就是一种冰淇淋冰沙，介于冰沙跟冰淇淋之间的那种口感，重点是它有 Nutella 口味。
那我要跟大家坦诚一件事
啊，
就是我其实吃不懂冰淇淋
啊，
我吃不懂冰淇淋，我不知道冰淇淋有什么好吃的。
嗯，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认识了超过就是十年以上，
超过呢，真的，我的天 ，Oh my god！
然后每一次太太说我们去吃冰淇淋吧，
我都会说好啊。
对，我知道，但是原来你在心底都是一个不知道在吃什么的状态吗？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不太点纯冰淇淋的东西，就是奶类冰淇淋的东西。
哦、
其实我不是吃的很懂，所以连带的我其实也没有很爱喝奶昔。
所以你吃什么？
我喜欢吃丝乐冰吧，
刨冰类的。
就是我去冰淇淋店，我可能还比较常会点是雪酪之类的东西，
就是比较硬一点的。
但是因为我妹一直跟我强调那个 gelato 在产地吃非常好吃，她说吃了以后你会对冰淇淋完全改观这样子，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吃到就是很正统的 gelato， 我说不定就会改观这样。
好，
对，但其实我对冰淇淋还好。
好，谁在 order 啦？
没有啦，那 order、哦、台湾哪、哦、台湾有啊？台湾有啊？
他在借着节目 order 说我要去意大利。
这个我不知道，看我老公什么时候可以满足到。
重点是，我觉得你不吃冰淇淋这件事，比我原本要推说什么 Wendy 的 Frosty 震撼多了。我原本想告诉就是。大家听众说 Frosty 有多好吃，然后每次点了一桶，我们就会跟太太一人一桶，然后在当天晚上把它吃掉。
等一下，一桶是多大桶？
至少有750ml 以上吧，我忘了有没有到一桶、
哦、很大呢。
那好了，讲那么多冰，今天其实不是要讲冰啦，今天是要聊各种新闻相关的事情这样。
是，
然后我觉得就一开始就从 F1 开始好了。今天录音的时候是2月24左右，然后下个礼拜2024年的 F1 赛季就要开始了。
兴奋吗？
欸，有点兴奋，而且我最近在 Thread 上发现就是很多 F1 车迷、
哦、真的、哦、欸，我跟你说，因为我们那天不是就是因为你个人的喜好问题，我们就录了一集 F1 嘛，然后你不是又剪了一个那个、嗯、选择一个 Reels 嘛，就是剪了一个，欸，那个是我们史上收看可能是最好的feedback 最好的一集耶。我心想说，欸，所以少佐掌握了流量密码吗？你是不是内心有偷偷高兴一下？
F1 就是会有流量啊，但是你真的说有多大流量，就是平常二倍啦。但是个位数乘以二倍也只是双位数。
对啊，是这样没有错。不要说出来。
说什么掌握流量密码好像破千有没有？没有，只是从个位数冲到
双位数。对对对，而且是什么不是很高的双位数。
一乘以二是二嘛，对
不对？
对啊，五乘二变十啊。
对啊，对啊。
不要说出来哦。对，就是这样。
但有一点欣慰，就是以前就是看到 Thread 上有很多年轻的人，第一点让我很震惊的就是很多人都是说，哦，我会看 F1 是因为我跟着我爸看，然后稍微推敲一下，他爸年纪跟我们同年。
我已经猜到了。
Really？ 等一下，所以说那个小孩可能
真的
就是14、15岁这样吗？
很多是大概高中国中到大学的年纪。
国中到大学那多早生啊？
可以啦，可以啦，
是生得过啦。
可以啦，
你抓平均
来说，
你抓平均数，高中啊，
高中现在几岁？16岁算16岁。 哦，
16、17啊，
可以啊，
对啊，你扣一扣，
大学就要生了呢。
这个就像就是有人说什么啊，听友是我妈妈最喜欢歌手唱的歌。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要被时代淘汰了，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
是吧是吧？反正我对于这件事情觉得挺欣慰，因为以前没有 SN， 嗯。以前有 PTT 啦，但是 PTT 就比较局限，但我觉得现在 Thread 的范围更广，然后看到就是真的是年轻人嘛，就是高国高中生有这些社群可以去分享他们就是对比赛的这种喜好之类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啦。
嗯，
然后特别是发现他爸可能其实我们不一定讲真的童年啦，但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一辈啦，
嗯，
大也不会大
到可能就差个三五岁而已啦，
对对对啊、
算同一个 generation 啊，对啊，我们是同一个世代的。
好啦，反正 FA 赛季要开始了啦，然后原本想要讲一下那个红牛一些队内风波，不过后来想一想算了，那个遇到这种事情就是静待调查结果，不所以就不太多做评论啦。唯一可能就是说这件事如果调查成立的话，可能就会对红牛的领队就可能会换人，那可能就会对未来的红牛他的，毕竟你对换人嘛，所以他对内气氛一定会有冲击跟影响啦。
嗯，
这是第一点。但我比较想讲的是，就是各个新车陆续发表。宾士呢，就是路易斯·汉密尔顿的最后一年，宾士呢就是把他们车全部大改了。
嗯，
就跟去年跟前年的那种设计概念是完全不一样。那大家当然就会觉得，哦，总算就是大改了，看看会不会有竞争能力。就红牛一把他们车子推出来之后。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讲，就是伤害性跟侮辱性兼具极强
啊？为什么？
怎么说？
他在侮辱谁？跟伤害谁？
宾士？
为什么？你说他很针对性是不是？
就是呢，红牛的新车呢，可以看得到就是宾士的去年的影子。
嗯，
比如说他的驾驶舱，从他的驾驶舱现在不是有一个那个防撞叫黑龙吗？
对啊。
宾士去年就是把那个 Halo 的那个那两根延伸一路延伸到后引擎盖上面去
啊、哦，这么帅。
然后这两年宾士也一直在坚持那个车侧的进气口是垂直进气口这件事情。
嗯，
然后这两件事在今年都被改掉了，都宾士都改掉了，就这两个元素呢，通通被红牛拿去用了。
嗯，
所以如果今年红牛呢又是独霸天下。那对宾士来说就是
洗他脸啊，我他妈洗你的脸，
然后侮辱性也极强、
哦、我看到了吧，不是车子不好，
对、
哦、
不是你们设计有错，是你们不会玩，
对、哦、大概是这种概念。
所以之前宾士这个设计啊就是没有很好的成绩，是不是
没有竞争力啊，所以就不得不改掉。
所以我们今年就会知道、嗯、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竞争力嘛。
你不怕 Hamilton 滑铁路吗？
他已经算了，他上次就说，
这样好了，
他上次就说2024
我跟你讲
要跳过啊，2025再看啊。
OK，
对啊，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这几天刚好已经测试成绩出来了。第一天红牛车子快了第二名 1.1 秒，
很多哎、欸，
这可能没什么概念， 1.1 秒。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正想问说 1.1 秒是很快吗？
很多哎、欸， 1.1 秒是很多哎、欸。
然后可是我想想，因为车子都很快，所以应该算差蛮多的吧。
1.1 秒就是你不是在同一个等级的意思，
对吧、
啊？哦，
对，因为他们常常争冠，可能是
通常都是零点几秒、零点零几秒这样。
哦，所以他现在就是
零点零那个才在同一个 level， 一秒就是、
啊，所以就代表这个设计是可行的。
哦、OK，
怎么办？你的 Hamilton 被打脸了。
就期待2026啊，要不你怎么办？
不是2025吗？你已经跳到2026了，
直接跳两年，
怎么那么快？
不是，因为2025你要给人家一点时间，你要给人家一点时间熟悉嘛。
是谁哪一起说什么2025什么鞭炮把关一百把鞭炮全部买来，全部他妈放爆，直接跳到2026了，马上保守起来了。哎呦，
要保守了，要保守了。
好啦，反正也没多久，我们就静待了，看那个时候是、
啊、
看那个时候节目还在不在，还在的时候可以讨论一下，
可以放个烟火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一起放烟火，我们在这里的顶楼放仙女棒啊，跟你同情。好不好？
但我虽然说第一天那个测试结果出来，所有人都说 OK， 谢谢大家，我们2025见，2024赛季已经结束了，但是 第二天跟第三天的测试结果又有点有趣。第二天的测试结果最快是法拉利，它比那个红牛反而比红牛还要再快了 0.7 秒。
哦，
嗯，
对，
这么神秘。
对，然后最后一天测试的结果，法拉利第一名，第二名是宾士，但是宾士只慢了 0.05 秒。对，嗯，但是很难讲啦，我只能说很难讲啦，因为那个以前宾士强的时候，有没有季前测试也在那边说，哦，我觉得我们输出失去竞争力了啊，我们觉得其他车队然后迎头赶上来啊之类的。
哎，反正开始比赛就知道了啦，
对啊，
没多久啦。
对啊，
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知道了，
就算跑到 pole 也不一定会赢啊，对不对？
好啦，就等着看吧。
你是不是在偷凑谁啊？
我没有在偷凑谁，不是啊，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啊。你排位赛跑第一也不一定真的会赢
啊。是啊，是啊，那是排位赛啊。
是啊，
对啊，啦，这次比赛就知道了啦。
好啦，反正这就是赛季新闻。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国际新闻啊啊，
嗯，
就是由于福斯汽车涉及使用中国新疆制零件，被控违反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他们真的有这个法，蛮
有
趣的。
有
有，大约数千辆保时捷、宾利及奥迪被扣在美国港口。知情人士声称，福斯不知道该元件产地，因为是由下游厂商所采购的。就是他们是下游的供应商做了这件事情，对，他们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福斯在得知这件事之后呢，是主动的通报美国的主管机关，并延长交车日期，以便换掉来自中国西部的零件。干，听了就很不爽。福斯表示他非常严肃看待公司内部和供应链中侵犯人权的指控。哎，新闻就是这样啦，大家觉得怎么样？
德国人是要醒来了吗？还是怎么样？
你说
那个，首先第一点，第一点，第一点，第一点，我觉得刚才，我觉得我们还知道，就是服务可能就是对车子品牌不熟悉哦，因为刚才讲到保时捷、宾利跟奥迪哦，基本上呢，这三家都是属于福斯，也不算福斯 ，VAG 集团的品牌。
嗯，
那 VAG 集团基本上就是保时捷、宾利、奥迪、福斯这几个 brand 就是加在一起这样子。我觉得简单来讲是这样。
然后
那他们都是德国厂商，
对，就是德国、
okay.
就是德国公司嘛，就是德国集团，
反正就是同个集团啊，旗下的子品牌类似这种概念，
嗯，
就是他慢慢收购这些，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看完之后我就想啊，德国人要醒了是不是？
怎么样？他们之前都在睡吗？
不是，因为前几年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就是德国人挺轻松的吗？
嗯，
对，他们好像、
啊、
他们好像一直都蛮轻松的。
你知道他们其实福斯集团在那个新疆那个边设厂大概是2012年的事情，
哼，
就那么很早就已经开始就是设计要做这些事情、
你说他们很早就什么，那叫什么，
跟中国政府有些合作。
对啊，他们很早就在中国西部设厂了，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而且基本上就我所知，福斯在中国的定位真的就是大众车，
嗯，
就是台湾嘛，就是福斯当进高级进口车卖。但是因为福斯很早，它其实在中国就已经，第一点就是你这些外国车厂在中国要设厂，你基本上都是要有中资入股的，
嗯
嗯，
所以它基本上它就很早算是成为一个中国国产车之一，就像 Toyota 也有在台湾是有国产的那种概念了、
啊，嗯，
所以就我所知，福斯是真的是相对是比较大众的汽车。
我比较不能理解的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常讲，就是现在公司大公司都要求永续嘛，然后其实永续它为什么要由大公司开始做，就是因为大公司我是可以要求的供应商，只要你的零件生产流程是符合永续的条件的，我才要跟你购买
生产履历。
对，类似这个概念。所以我从政府去强迫大公司做这件事情，大公司就能去控制中下游的厂商，
对，
一致完成永续这个概念。所以人权也是一样的概念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重视人权公司，你怎么会去用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说，哦，我不知道哦，啊，是下游厂商在做这种侵犯人权的事情哦，我们是很重视的哦，啊，只是我不知道啦。
嗯，
你这样不就是那个吗？
我觉得说不过去啊。
我觉得说不过去啊，而且谁知道那个下游厂商到底是哪一间？
应该就是中国的福斯，就是他们大众汽车。
对啊，那 那个还是你福斯啊，
我
的意思
应该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他只是这样讲嘛，可是他并没有说好，那你真的是觉得不行的话，那你不是应该有个责任你跳出来嘛，你也一起来告诉大家到底是哪间下游厂商在做这件事情嘛。
嗯，
对啊，那大家都不要买这个厂商 啊、嗯、
对啊，
没有嘛，你就只是说哦我不知道是下游厂商做的啊，到底哪一间也不讲，那不就是一个话术吗？在我看来我觉得话术的意味更高啊。
我也不相信啊，因为他你看他2012年就在那边设厂了。
对啊，
他为什么要在那边设厂？为什么不在深圳设厂？
对啊，
为什么
不在上海或是别的地方嘛、
啊、为什么要跑去那个地方？
为什么要在中国西部
这么早就去中国西部设厂？就表示那他一定知道那边很好用
啊， 啊，因为那应该说那边的劳动力非常便宜，
中国政府有跟他达成一些
事情、啊、都是这样子的 啊， 对啊，他们一定
说跟他讲一些资讯
说 你就来，
对，你就来这个地方，就在我们中国西部这边设厂
啊，我们人力不用钱，
对，
对对对
之类的。
哦，原来你们看法是这样 OK， 因为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只是想说嗯，你们之前那么轻松，现在又迫于美国压力得做出一些反应哦。但其实这跟你们讲也有点类似啦，
对，因为他这个就是话术啊，我根本就看不到他这边，他说我非常严肃看待啊，然后咧、
嗯、
就跟老板说我他妈很在意你们员工的福祉啊，
嗯，
有没有让你
然后补假放年薪假啊，干那有差吗？没有差吗？真是哦气戏
没有啊，因为他还是要在美国卖车嘛，所以说啊，我违反了你美国的法，那我还是要通报嘛，
嗯，
对，
免得后面搞得大家不开心，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可能以前美国没有这个法，但现在有了，所以他们得通报，
哦，那是蛮新的法。
而且我现在有点看不懂，就是这个新闻啊，因为他是被控违反嘛，可是福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主动通报美国机关的。那他到底是被控还是他主动通报？
可能有人怀疑，但是还没有实际、
啊、
司法体系可能还没死。
那他主动个屁
啊，展现他的诚意啊
他主动个屁啊，这个叫污点证人
他们可能觉得
我对这个非常不爽啦
啊，
他们可能觉得准备要爆炸了，赶快来主动通报。
对啊，这污点证人啊，
你知道为什么要主动吗？
为什么？
因为之前他们就干过了嘛
对啦
有经验了嘛
对啦对啦，
不要等到事情不要看再说嘛
他们现在知道跟美国政府打交道要怎么样处理才不会才不会遭受惨痛的后果。
对，我就先自首嘛
投降输一半，
投降输一半啊我有跟你讲哦，我没有不说哦，
对啊，我没有隐瞒哦，哎、欸
啊、
我也是被骗的啊，
对啊，我也是无辜受害者、欸、
对啊，这很糟哎、欸、我是觉得福斯这个公司我真的是我现在真的是，我小时候还觉得哇感觉好像很高级金龟车什么的、
哦、对啊对啊，
哦，现在真的是
有一种对他有一种美感的幻想。
对啊，就觉得哎、欸，他们的公司车很好看这样子、嗯、哦，现在没有，
也是嬉皮的爱好嘛，
就是之类的，就是会觉得说哎、欸，他们
有
一个标志式的车款这样子、嗯、但现在就觉得看这些新闻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公司不能再被信任吧，这是一个说谎公司哎、欸，
真的、
欸、它已经变成一个中国的形状了非常不能接受可是你又会忍不住想说难道其实这就是德国人真正的形状吗？哎，不知道，
搞不懂，
哎，搞不懂。
因为这个新闻啦，我们就去做一些资料搜寻，
是。
然后孔雀就找到网飞上有一个一系列的那种一系列的影集，有点像纪录片吧？它那
纪
录
片
是算纪录片，
是纪录片。
那个影集叫《黑钱》（Dirty Money）， 然后它的第一季的第一集呢，就是在讲福斯之前。其实我们上一次也有讲过，就是福斯之前他假造他的排放数据这件事情。
对，
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哇哦，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呢
应该是说看完那部你就是你对福斯的信任就是荡然无存嘛，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讲得很详细嘛，
嗯，
他就告诉你说、嗯、这件事情哎，为什么会被比亚康他的作弊软体用的是多么的精准，
对对对
对，然后事情比亚康以后你看他这次说什么，说什么哦，是什么下游厂商嘛，
对，
他那次说什么，他说是工程师打猪打鹰，
嘿，
工程师打猪打鹰自己设计的，这个没有人知道，
主管都不知道，
主管都
不
知道，老板都不知道，我们也是被骗的一方，
对，
我的 fuck，
都是累的错，
对，都是累的错， 我就不信。然后我记得那个纪录片里面还有一个人，就直接有一个主管吧，我记得好像是公关主管还是广告主管，他就直接说在福斯连一支笔都要五个人的签名，你觉得这件事情有可能工程师自己做吗？
对
对啊，开发的他不用人力吗？那些工程师不用写工作日志吗？他们不用开进度报告吗？
啊，对对对对，是啊是啊，
对不对？不用开研发会议吗？
他怎么可能搞这个系统？他可能不是说那种半天就搞完，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都过了，智商也太高了吧？
他不会说，因为工程师不会说什么啊，完蛋完蛋，那个 data 要到，我们数据还没办法达到正常的标准啊，我赶快来写个程式。
对啊，
马上给他搞定。
对啊，这一定是经过很多实验反复实验的结果嘛。那，
啊，
难道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发现吗？
这是一个团队的结果。
对啊，很明显嘛。还是总不是他想说哎呀完了完了，我们这个什么洁净能源柴油引擎这个东西，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不行，过不了了，晚上回家的时候想一想说啊，不然我回家自主加班。
对啊，我们两三个伙伴啊，自主加班，
啊，回去喝啤酒，然后那边用完之后隔天就马上可以用了，
跟他 day night 马上排放标准就 OK 了。
对啊，而且他那个很聪明，
这种事情出现比较有可能出现在美国啦，不可能出现在
那个比较可能出现在什么 Meta 这种资讯产业，
车厂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你还要量产化呢。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很酷，因为他就是我们那天讲的时候，其实就是。其实只是新闻，可是如果我们看到纪录片的话，真的是讲得非常细。他还找那个什么加州空污管理局的副局长嘛，
类似环保局之类
的，对，就是类似环保局之类的。他们也是说，哦，他们就是本来他们是秉持着人性本善的原则，他们是说，哦，我本来以为哈，应该是因为他是说他先看到有一些第三方的。数据是说，哦，他们那个柴油的车的排放远远高于标准值
40倍，
对，40倍。他就想说他们秉持的是说，啊，本来是有一个第三方管理机构，他是想说秉持的说好，那我们来辟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的，结果一做发现，哦靠，真的是40倍。然后管理局再做一次，然后发现，哦靠，真的是40倍。对，而且他们一开始还被糊弄。
反正在交涉的过程中，福斯的态度都是说谎、跟隐瞒、跟拖延啦。
对，他还说，啊，没关系，我再给你一台新的车，然后那台车是用了更好的作弊软体。我他妈的工程师太强了吧？搞屁啊，喔！
作弊软体还 update？
对 ，update 超强的。我那时候看想说，哇！而且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因为他们有特别去拍嘛，就是他在德国是一个。非常巨大，好像是世界最大的工厂，
真的是超级工厂啊！
对，是超级工厂，
狼堡在狼堡。
对，然后他还有讲到说，其实这件事情是德国干部其实都心知肚明，但是美国干部都不知道。
那时候想说，哇，这就是德国在 fuck 美国，你知道吗？
对啊，有够贱欸，我想说，哇，
他们在报仇，
在报仇啊！
对啊，我觉得美国干部都是一知半解，他们其实都没有得到最完整的资讯啊。
我看这个纪录片啊，我就突然想想说，我靠，那个漫威九头蛇是真的。他们会从那个1930年代一直活到现在，
開滲透啊，
对，
开
渗 透，你知道。会一堆人为他们工作，
对，我觉得哇好可怕，而且看了那一部之后，我就觉得
他们的那个思想跟那个价值观好像会慢慢的就是延续下来，
而且他们非我觉得福斯这个纪录片，当然说我们不排斥它里面也有就是比较抓嘛，就是抓马的表现方式啊，但是就里面的资料画面，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说他真的是就是等到这件事情真的被捅爆，然后他再突然说啊，我们错了，我们现在让他回收，你就知道说干
他
就是
他一定要压到最后一秒，
因为他说他们内部其实有信件嘛，他们就有说哦，我们其实如果这件事情变抗的话，我们会承受巨大的损失，但是他们是比较过的，就算我们这件事情变抗有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所得到的收益其实还是高过于损失的，他们是做过这个比较之后决定说好我们就这样干，
对，
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道德标准，
超贱欸，
因为那个那个柴油所出来的那个废气啊，是对身体非常有害的嘛，因为那个纪录片有很明确告诉，
主要是氮氧化物，
对对 对，那个氮氧化物会造成身体非常严重的伤害，对啊，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就是给你到最后一刻，富贵险中求，再次证明我的理论，
真的。
我看法比较那个，就是 你可能说我已经被船厂污染，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们精密计算过，发现继续隐瞒跟就是避坑那个收益比是继续隐瞒带来收益比较高的话，那我反而觉得那是一个作为管理会很多机会去做出的决定呢。
没有啊，你这完全没有企业社会责任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耶。
当然以赚钱来讲他们当然会这样做啊，但是我们现在个时代就是在就是比较关注比如说什么人权啊环保啊之类的。
应该是说现在的社会企业责任是有的，就是已经不是那个时代说我今天做了很多东西但是就是我可以罔顾污染或什么之类的，就是现在其实是要求你有越大的收益其实你要负越多的社会责任，我觉得那个是没有道德标准的。
但第二件事情就是对道德标准，就是我最大的感想就是美国人对于说谎欺骗这件事情很看重，因为刚才那个在那个纪录片里面讲一堆什么 Nox Sox 就是那个氮氧化物这件事情，我心里都想说哦 so what， 你们以前开妈大排量的汽油，你们开大排量的汽油车的时候干嘛那些野马什么六点几升的东西，这个东西有少过吗？但我反而会觉得说其实他们说什么这些污染物会导致什么很严重的健康后果，我觉得这不是他们真正要讲的话，他们在意的是说你们说谎骗我这件事情，你宣称它没有污染但是它其实是有污染，这个骗人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在意的，
因为里面超多美国人都说 This is personal 他们就是超把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就是本来只是说什么有点像是说哦公司 BN 什么，他们最后把变个人恩怨，
对、啊、
我觉得超好笑
觉得自己被骗很不爽
对啊，就是他们里面的主管嘛、就是、
因为
然后买车的人啊每个都超气，
因为你骗我所以导致我工作量大增，你知道大家都做白工，
而且还有
超不爽的，
而且还有你骗我，我在我不知情的状况变成环境破坏的帮凶，
对，变帮凶，对。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就是他们都很气，就是自己被骗之后，就是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就是很生气自己被骗这件事情。所以各位，如果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要远离中国的经济体嘛，然后可能会往美国有更多的机会，请各位记得诚实为上。
结论是这个，
我觉得台湾船长可能没有办法。
我看完这个纪录片，我就是其实就是想说，应该全世界的公司都差不多是这个德性。其实我不是针对福斯，我今天没有要针对福斯，我觉得全世界大家都一样。
就是我觉得对啦，因为老实说，就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做出那个作弊软体而已。
因为呢，因为其实孔雀你讲的也没有错，因为最重要，这一整集全部都在讲福斯的诈骗，对不对？
对。
然后他最后在最后大概三分钟的时候，他就说，这件事情的后续效益导致全世界的车厂都开始彻查有没有作弊装置这件事情，最后发现意大利那个菲亚特集团有另外一家公司 GM 通用，请问这 GM 通用这间汽车公司是哪一家哪一国的？
美国的啊。
对啊，
是啊，就是大家都会用 啊，所以福斯一定觉得反正大家都在用啊，哎呀，我只是比较衰被查到而已啊。
是啊，
对啊，平安某某，
只是他最衰，他是第一个被，他是第一个最爆掉的啊，第一个爆掉的所以伤害最重 啊。
没有，谁叫他要爆掉的时候还这边骗美国政府机关？
哎、欸，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哦、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吧。
做人体跟动物实验
啊，对，很糟、欸、
这个真的很精彩，这个超精彩、
这个、我觉得，
但这个是一个后续让他这福斯让美国就爆气的原因之一，
就是你怎么
会让人想到以前二战的
集中
营
啊，就是想说哦德国不
我觉得要解释要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实验，这个实在，他说呢，他们在调查，就是因为福斯推出这款就是干净，号称就是说我那个采用柴油引擎，但是我排出的那些氮氧化物都比较少，所以它是污染比较好，对人体伤害比较少的。所以他们曾经就想要呢赞助一个成立一个好像是第三方，但其实是他们出资的研究机构，然后研究这些干净的引擎，应该说比较健康的引擎，柴油引擎。排放出来的废气其实对人体的影响是很小的，但然后呢，其实据说出资的 出资给这间就是第三号称第三方机构的人呢，不只有福斯，还有宾士，还有 BMW。有没有发现这三间公司的
就是很多德国车厂呢？
德国车厂呢？然后他们想要实验的方法呢，是把一台就是这样子的柴油车排出来的废气连接到一个房间里面去，然后让那个房间里面的生物呢，可能做些运动或是干什么，反正就是吸一下那个废气，然后看看这些生物呢会不会有一些健康上的影响。
没错，
听到这边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要缓缓把你的右手举起来，然后发出一些“哎呀，一根一根的，哎呀，一根的摩擦”，
政治不正确
的硬啊！
你知道那个被实验的对象那些猴子哪里来的吗？
哪里来的？
有人说是中国来的。
好好好，
觉得好可怕、哦。
他们好朋友吗？
对对对，大家都一起的啊！
大家都一起，共犯体制，共犯
结构。你确定那真的？你确定他们表上写来自中国猴子，那真的是猴子吗？
哦，不要说，好可怕哦！
思考一下哦。
对，可能是披着猴子装的人之类
的、啊、小孩吗？好可怕，要哭了。可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整个下来，就会觉得哇，好可怕哦。所以说赚那么多钱就会变成那样吗？嗯、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良性企业这种东西吗？
欸，你真的有觉得很可怕哦？
欸，我觉得
我得说我的感想就是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我的感想就是我觉得哦，所以督导单位真的很重要。
嗯，
对。而且你们有注意到那个第三方查证机构的那个算是理事长吗？还是执行长还是什么的？反正里面有一个大叔，他说他以前在空污局上班，然后后来就是自己加入那个 NGO 这样子。嗯、他的镜片还破掉呢、嗯，镜片有个裂痕，你知道吗？他就是那种小说里面看到那种就是老学究还是什么刻苦的研究人员，他镜片破掉了，他还继续戴。你就会觉得哦天哪，你看他这么努力，然后就是只是为了想要。什么为那个空气污染尽一份心力，然后可能是赚了大把钞票脑满肠肥的人却老在干这些破事。
对，没有钱换眼镜。
对啊，就觉得哇哦，这就是世界。
对、
嗯、你确定他那个是破掉吗？
那应该是破 掉,
是、啊破掉啊、
那是一个裂痕，直接裂一半。
你确定他里面不是德国最新高科技的
你说西德眼镜是不是
投影 Vision 吗？只是在我们这些粗浅的人看来只是一个破掉的眼镜、
嗯、不确定。
其实那个
是
他的对外测试的那个 sensor 之类的。
没有，那很明显是一个裂痕。
好，推荐大家看这个纪录片，蛮好看的。
嗯，
好啦，
好啦，
我反正我看完的感想就是，带有一点戏剧效果啦。
有啦，他一定有，
一定有啊，简介就是这样啊。
应该这样说，如果我的要表达是说，如果是我国中看到，我一定会说，哇靠，这个世界竟然是这样运作的，真是大开眼界。就是
你现在是要告诉大家你已经黑了，是不是？
对，我已经黑了，我只知道。
对啊，你只要讲这个嘛。
我黑掉了。
我想说，
我看完只是想说，其实我知道这个世界是这样运作的。
是啊，
他只是说哈，就是还是要有人出来，就是对抗啊。
对啊，就是我就觉得说，哇，他就是可以打猪打一到这个程度嘛。
啊、
就是我惊讶点在于这个啦。对啊，就是而且死到临头还那边硬要狡辩，就是很火大、啊。
只是会看到说，就是德国所有的大车厂都一起这样感觉。
对啊，
就会让人联想到哦，二战，
对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喊停，就说 stop， 不要，我们还是不要，还是想一下，没有呢，大家举双手，哎，是右手还是左手？
右手，
右手，大家都举右手同意这样子，
对啊，就
对啊，
不是不是，你这就跟前面我们这个新闻一开始这样说，哦，知情人在说，我们不知道哦，我们也只是供应商给我们就什么啊。有没有听起来很像就是纽伦堡大审的时候说，哦，不知道，我们只是遵从上面的命令啊，我不知道那些火车最后会开往什么地方啊，
我不知道这个按下去他们会怎么样啊，
对啊，
对啊，上面的说要这样做就这样做啊，对啊，反正我就觉得说，哇，那的确是历史的确就是不断的
重演，对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得从里面学习一些什么啦。
没有，我觉得九头蛇存在啊，
九头蛇 对
啊，好，对，
你说他们会讲那个那一句话是什么
？Hail Hydra，
Hail Hydra， 对，
就可能福斯底下总部有一个什么地下室那个总
对啊，然后只有一些核心的人会在那边开会，这样，
对对对对对，
好可怕。好了，讲到空屋
Volkswagen
还在学德国人，烦死了。好了，讲到空屋，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位于新北市深坑的中华大雄股份有限公司的仓储发生大火，该仓储堆积大量含有锂电池的三 C 产品，然后在火灾后三天仍有黑烟窜出，空屋飘到双北12个行政区，引发民怨。可是双北的环保局呢，皆表示空品数据无异常。未侦测到代奥星，水体也无污染。
嗯，
但听说超级臭。
哦，那一天就是其实都没有新闻，但是那一整天大家都在网络上、推特上，哇，狂讲为什么那么臭？
对，
到底怎么了？
嘿，
结果好像过很久很久，新闻才出来。
对，一开始是没新闻的，都是大家自己在讲、欸。
对，
哪里的人讲说很臭，哪里的人讲很臭，對對對對，这样子。
我想说，哇，这是到底怎么回事？
对，我那时候想说，哎、欸，有很臭吗？很臭吗？
那土城没有呢、欸？
对，土城还好，土城还好，
被山挡住了。
哎、欸，应该是。
我远在瓜地马拉，我反而知道讯息可能比你们更快。
嗯，
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太太所在的地区离那个地方离那个
很近啊，很近啊，
算蛮近的嘛。然后其实就他们一开始烧起来的时候，那个味道很快就飘过去了。那、嗯、当地的那些就是行政，比如说里长啊，或什么之类的群组，就很早就有在说哦，那边有发生火灾，那可能有一些臭味，请大家赶快紧闭门窗，待在家里这样之类的。
嗯
嗯，
然后太太也有说哦，就是空气清新机直接自爆。
嗯，一定的啊，
对，
一定的啊，因为真的很臭呢。
你放个屁就会自爆了，那个怎么可能？
哎、对、啊、放屁就马上轰
、哎！我跟你讲，我因为鄙人有点肠躁症，所以就是自从买了这种就是可以侦测空污的清新机之后，我有时候乐趣就是对他放屁。
你是享受他的？
我跟你讲，我这不是只有你，谁也会，
一定会的吧？不是啊，谁放屁不会运作？
就是你都要放完屁之后，看到那边，然后那个侦测器直接变成红，就是显示器直接变成红色这样子。就有一种成就感，你知道
吗？我不是成就啦，我是想说，哎、欸，赶快、啊、
就想说、欸、
弄他一下、
欸欸，不是
弄他一下。
欸欸、这空气清新机真的有用哎、欸，它不是骗人的，它不是像某个德国的车厂那个，它不会像某个德国车厂那个检测都是骗人的呢、欸，
而且作弊程式这样子。
对啊，没有，我是想说，赶快让他就是把它。
清掉
、哦、不要让它在空气中、哦、对不对、哦、对啊，赶快把浓度最高的那一次送给他这样子。
好了好了，但那个有关那个最后那个新闻最后说什么空气数据无异常，没有检测到代奥星水体无污染这件事，我好像有看到一些消息是说，就是他们比较快速出击的设备是没有办法去侦测那个锂电烧出来的那些废气的，但是好像是说他们后来有搬出更精密更好的仪器的时候就有检测出来的样子。
所谓检测不管是气体还是有毒物质这种东西、
嗯、
并不是像我们科幻片一样、嗯、就是说有个机器一个雷射光扫过去啊，所有数值都可以侦测出来、嗯、并不是这个样子运作的、
嗯、
那一定是针对某种气体设计某种仪器这种感觉。
嗯， GC 嘛，或者是
对啊，所以你不可能说我搬一个仪器出来我就可以侦测所有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
嗯、
我原本想要就是插一些专有名词在里面，什么气象分析啊、嗯、什么 GC Mass， 但我想一想干就是该学都已经还给人家了，要是这个时候乱讲、嗯、然后被捅破，我就跟福斯一样糗大了。
还好啊，你没有福斯骗人啊，你只是讲错而已啊。
对，是讲错啊，是人非圣贤，对不
对？
对
啊，
好啦，所以哎、欸，你们有闻到吗？
完全没有，
你们没有。但据说这个大火烧的就是锂电池吧？
嗯，还有很多东西啦。
但好像囤积最多的可能就是一些电池设备，然后特别是锂电导致很严重的火灾这样子。所以我就想到，就是玩命关头十一
啊？
为什么？
就是玩命关头，接下来如果要拍的话，有没有？因为他其实我前面几次玩命关头后面我就没看了，但是我记得不知道是第十还是第九集，说好像他们有。骇客入侵所有的车子，让那些车子全部听坏人的命令，然后在大街上暴走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搭配最近这个电动车呢已经大量普及化，在美国普及化，玩命关头11就可以安排一个桥段，就是骇客再度入侵了这些车子，然后把这些车子变成行路上行走的移动飞弹。
炸了也无法扑灭。
对啊，
炸往不停的往我们唐老大飞过去这样子。
你真的好关心亡命关头。
我要听说他们要回归，他是听说他们要回归，就是单纯的比赛了、欸。
回他个屁啊！妈
的，这么凶！
身为一个玩，身为玩命关头一二的始终支持者，我说这部系列就是一跟二，第三集勉强一下，
那就没有了，后面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续集，
没有，没那种、那个都是就是 whatever， 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同人作，
同人作，
但的确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也去查了一下资料，有发现说，其实电动车的火灾跟油车的火灾状况是整个不一样的。大体上来讲，结论是这样，就是电动车其实它的确行驶的这种起火的几率或干什么，它的安全就是这个起火几率是比较低的，
对，
所以看起来正常状态是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一旦它的电池发生破损，那这个火是烧起来的猛烈程度或是持续的时间是会比油车久更久的。
嗯，
然后有一个很粗浅的统计数据是说，据说电动车你烧起来，你需要他们的电池烧起来，你必须要花比油车多40倍的水量才能扑灭。
哦，那很可怕欸。
对啊，就是不要出意外就好了。
对啊，但是我们一直在报一些电车的意外。好可怕哦。
当然就是车厂在设计一定会尽可能去保护这个电池啦，就是我们搜寻
的
那些资料里面都有很强调这一点啦，但他们也是说在无可避免电池破损的状况下的确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了解。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改用氢能源啊，
氢能源最近好夯哦，可是台湾是不是没有什么资源跟那个啊，
哦，台湾可能在等那个丰田章男吧。
哦，
氢能源的话要看你是氢内燃机还是氢燃料电池啦。那氢燃料电池的话就是它还是具有电车的那些特性嘛，就是电动转换率很高啊或干什么啊，然后、但是它同时可以保有就是燃油车这个加燃料的这个特点啦。对，当然我知道很多在就是比较偏向科技业的人的看法里面是只觉得氢能源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啦。他们不外乎就是说氢要怎么来。对对对对 对, 對、
哦、
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因为美国的加氢站集中在加州，然后其实大概十年前就开始在改了，但他们就一直集中在加州，而且近年来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所以这个能源要普及其实也是有一段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第二件事情他们就会说氢要从哪边来，然后他们就一定会说哦，氢是从电解水来的，但其实呢
不是石化吗？
对，实际上呢石化的氢可以制造的非常的多，可是又回归到另外一点啊，他们就会说哎，回归到石化就是一种不环保。
那不是啊，那电动车的电哪里来的？
我们靠太阳能发电，我们靠潮汐发电，还有那个风力发电这样子。
哦，
好了，这样听起来好像我在特别臭绿能，没有，我其实蛮支持绿能的。但是我个人就是因为产业的关系，我知道其实从石化燃料以前就是石油提炼出来的时候，氢是一种没有什么价值的副产物。但是因为现在卖油这件事情越来越难卖，因为我们就是燃油效率越来越好，电车越来越多。那油越来越难卖，那塑胶类产品你还是有一定的需求，所以石油提炼的过程之中，你原本不能拿去做成油的，你就想办法把它搞成氢吧。那个级数是大很多的，那个级数不是你说什么电解水需要耗的那么多能量，并不是那样去算。但这些科技业背景的人，他们可能对这块不了解，所以他们就会用很简单的说哦，你电解你要制造氢要用水去电解氢，然后氢要再去转什么电池转换效率，那最后导致你的能源是没有必要消耗的。但其实他们其实搞错了，就是氢的来源。
好，
突然进到一个很专业的领域，
因为少佐是石化业的嘛。
哦，
以上都是石化业替丰田章男的那个信仰做的发言。你们听不听随便，
你是不是很希望他赶快做出来？
闪电霹雳车也是氢能源哦，各位。
做出来就是闪电霹雳车咯，
不是电动车哦，除了法兰兹做的那两台之外哦。
闪电霹雳车好像是两年前应该就要被发明出来，对不对？对，今年是攻壳，
今年
是攻壳、
啊、数值的世界要出现了，是不是？攻壳元年，是不是？
啊，这个新闻应该，我觉得这个新闻有些人在讨论，就是那个锂电池储存吧。就是可能要立什么法规之类的，你应该要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或是一些 SOP 来储存锂电池之类的，
大概是这样啦。反正你如果大家真的要推行电动车，我觉得相关的法规或者是知识也是要推行给大众知道啦，毕竟要转型就是会要，这就是学习金的知识。
好哦，
好，还是我们要透过九头蛇的知识。
九头蛇可以带来什么？
比较能赚钱呢、欸？
他们没有知识吗？
他们有吧？
很厉害吧？
他们有吧？他们应该赚多吧、
啊？他们应该有发展电动车啊？
说不定哦，九头蛇电动车
有啊
啊！说不定他们自己就是一个飞弹，对啊，行走的炮弹哦。
欸，他们搞不好不做九头的电动车，他们做微型核融合炉的电动车。对对
哦，好哦，他们啊，他们的工程师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是黑科技，是不是？
对啊，
什么年代了，还在那边炒氢能源跟电池啊？这个小盒子拿去啦！
他一定在故意放那个方向给他们，然后看他们疲于奔命，然后想说，在你们还在那边搞那个氢能源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做好了。
不是让你做好拿出来用啊，
不到最后关头
还弄一个干净柴油出来。
对啊，我们先用这个玩玩你们，让你们疲于奔命。
哦，先 fuck 你们，
对
不对？对
啊，开什么玩笑？
哦，好，大概这样吧。
大概这样啊，对啊，
大概就是这样了。好了，所以今天学到，我个人觉得今天学到的事情就是诚实很重要。
不是吧，我以为今天学到的事情是不要骗美国人、因为我觉得骗亚洲人，亚洲人不痛不痒的、他们下次还会笑呵呵的跟你做生意，
好像是呢、
这是亚洲人的通，对啊，亚洲人没有在跟你撕破脸的、
对耶，
是
是身为一个心之向往美国的就是台湾人，我应该要好好认知这件事情，不要骗美国人，
不要骗美国人，
诚实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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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对美国人，
嘿嘿嘿，对，
只有对美国人，
亚洲人不行，亚洲人要叠对叠啊，对啊，搞很多小动作、表面上小小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亚洲那个不叫叠对叠，亚洲那个叫做你又没有说
啊，我又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
你又没有说，
没有、
我又不知道啊，你要这个你要讲啊，
对啊，啊，你讲了我也要想一下，
你只有说要符合法规啊，你没有说不可以再装一个装置说我们测试的时候符合规定啊，
没有，亚洲人会说那你说你测试的时候有没有符合规定，有嘛
对吧，有嘛，
差不多这种感觉吧，对啊，我觉得亚洲比较偏这样，所以不要骗美国人、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我是少佐，
我是孔雀，
我是 J，
那谢谢收听摩托罗拉，干温罗拉，拜拜，
拜拜，
罗拉，拜拜。